你设想一下啊，你正坐在一辆自动驾驶汽车里，或者在操控一架无人机，他们需要在那种千钧一发的时刻做出反应。如果他们的眼睛能比我们人类更快地看到并且理解运动，那会怎么样？
这其实已经超出了更快这个范畴了。你想想，在高速行驶的汽车上，0.几秒的反应延迟，就可能意味着好几米甚至几十米的路。所以这不只是更快的问题，而是它能不能真正做到安全可靠的一个根本问题。
哎，说到点子上了，今天我们就要深入聊聊的，就是一份试图解决这个根本问题的科研论文。它发表在2026年2月，介绍了一种全新的计算机视觉技术。坦白来说，这份材料让我特别兴奋，因为它模仿了我们的大脑，而且声称实现了超越人类能力的超高速视觉感知。
我第一次读这篇论文的时候，印象也特别深，它的标题就很有野心。叫通过使用突触晶体管进行运动分析，实现超越人类能力的超快视觉感知。你看，它不是在现有算法上做点小修小补，而是想从硬件层面彻底改变机器看世界的方式。
没错，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为你把它掰开揉碎了看，搞清楚这项技术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它为什么这么重要，对自动驾驶、机器人这些领域又意味着什么。我们会一步步拆解，看看这个模仿生物视觉的思路到底是怎么带来这么惊人的速度的。好，那要理解这个新技术的突破在哪儿，咱们得先回到原点，看看现在自动驾驶的眼睛是怎么工作的。这一切都绕不开一个核心概念，叫光流 （optical flow）。
对，这个概念其实挺早的，上世纪50年代就有了。最早的灵感就是来自生物学，研究昆虫啊、人呢、是怎么感知运动。简单来说，就是计算机通过对比连续的视频帧来算出画面里每个像素点的移动方向和速度。
就像我盯着一个飞过来的球，我的大脑其实就在下意识地计算它的光流。
就是这个意思。现在的顶尖算法，比如论文里提到的 RFT 和 GMFlow， 已经能把光流算得非常准了。但它们有个共同的，甚至可以说是致命的弱点。
太慢了。
论文里举了一个特别有说服力的例子，一辆自动驾驶汽车就算用上了英伟达V100这种顶级的 GPU， 处理一张高清图像的光流分析，再加上后面的物体分割，整个流程走下来需要超过0.6秒。
等一下，0.6秒，这比我们眨一下眼儿还快啊。对于一个计算机系统来说，这个延迟真的有那么致命吗？还是说这更多是一个理论上的瓶颈？
问得特别好，这正是关键。对咱们来说，0.6秒当然很快，但你换个角度，对于一台时速80公里的汽车来说，0.6秒意味着它在完全看清前面路况之前，已经盲目地冲出去了将近15米。论文里甚至用了一个更极端的高速场景，算出来是27米。
27米，我的天哪！这差不多是一个标准篮球场的长度了，也就是说，在他分析清楚前面那辆车是不是在紧急刹车之前，自己已经开过了一个篮球场那么远。这么一想，确实让人背后一凉。
的确是这样，这种延迟让目前的光流技术在很多高速动态的现实场景里部署起来风险很高。论文用的词是不切实际 （impractical），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一场变革。
这就有意思了。既然光流这个想法本身就是模仿咱们人类的视觉，那为什么我们的大脑没这个延迟问题呢？咱们的视觉系统到底比计算机聪明在哪儿呢？
因为我们的大脑说白了非常懒呢，或者说非常高效。它并不会像计算机一样傻乎乎地去分析视野里几百万个像素点的全部信息。我们的视觉系统有一套天生的注意力过滤器。
过滤器？
是的。特别是在视网膜还有大脑里一个叫外侧矽状体，就是 LGN 的结构，它们就像一个哨兵，在信息进入大脑高级处理区之前，就先把最重要的东西给挑出来了。而最重要的东西往往就是变化和运动。
我好像有点明白了，就像我在一个很安静的房间里，突然有只苍蝇飞过去，我的注意力会立刻被它吸引，而不会去关注墙上的画或者桌上的杯子。我的大脑自动告诉我， 哎，注意，那边有东西在动。
对，这个比喻抓住了效率的核心。这项新技术的核心就是想用人造硬件在芯片层面把大脑这个哨兵给复制出来，先找出哪里在动，然后再集中算力去分析。
所以不是像个固执的学生，每次都把整本书从头到尾读一遍。
没错，而是像一个聪明的学生，先快速浏览目录和标题，找到重点章节，然后再去精读，效率简直是天差地别。
好，那这个聪明的硬件哨兵到底是怎么造出来的呢？论文里提了一个听起来很科幻的名字，神经形态时间注意力硬件。它的基础是一个二维突触晶体管阵列，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东西。
核心就是那个突触晶体管，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微型的人工神经突触，能学习和记忆光线的变化。它是由一层层原子级厚度的二维材料堆起来的，比如二硫化钼，还有多层石墨烯。就是这些新材料的特殊物理性质，让这个晶体管能非常灵敏地感知光线变化，并且把这个变化以电荷的形式存起来。
所以说，如果把这个晶体管做成一个阵列，铺在图像身材后面，就好像给每个像素都配了一个专属的变化探测器。
可以这么理解，当一个行人突然跑到镜头前，那个区域的光线会发生剧烈变化，对应位离的晶体管就会立刻感应到，并且记住这个巨变，它自身的电导状态会迅速从低变高。而背景里那些静止的树啊、建筑啊，光线变化很响，对应的晶体管就一直保持在低电导状态，像是在打瞌睡。
也就是说，这个硬件阵列本身在光照到它的那一刻，就已经在物理层面完成了一次筛选，直接区分出了动态和静态区域。
对，而且它的性能非常惊人。论文数据显示，它的响应速度极快，大概是100微秒的级别，这比传统摄像头抓一帧图像的时间还要快得多。它的记忆还是非意识性的，断电了也能保持超过10000秒。而且它还很耐用，能承受超过8000次的反复编程和擦除。论文里还展示了他们已经做出来的4×4阵列原型和最终封装好的芯片照片，这说明不只是理论，而是已经能工作的硬件了。
好的，我们现在有了一个能瞬间记住光线变化的硬件，那它到底是怎么改变整个工作流程的呢？传统的方式我们刚才说了，摄像头趴下完整的视频帧，然后把这大堆数据几百万个像素全都扔给 GPU 去硬算。
对，一个非常耗时耗力的过程。而这个全新的方式可以说是釜底抽薪，它增加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中间步骤。在传统的 GPU 开始工作之前，这个突触晶体管阵列先上场，它用仅仅1到2毫秒的时间就瞬时识别出画面中哪些区域的光线发生了剧烈变化。
1到2毫秒，哇，这个速度也太夸张了。
关键是这个硬件本身不去做复杂的计算，它不关心那个像素向右移动了5个单位，它只做一件极其简单但高效的事，生成一个紧凑的地图，在地图上高亮标出正在发生运动的区域。这个高亮区域就是所谓的兴趣区域 Regions of Interest ROIs， 论文里给它起了个名字叫时间运动线索。
哦，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两步策略。第一步，超快的神经形态硬件先进行一次预处理，或者说筛选，像个高效的助理，大喊一声告诉系统，别管那 99% 的静态背景了，关键信息只在这个框里。
正是这个意思。然后第二步，只有这个被框出来的小得多的数据块，也就是 ROI， 才会被发送给传统的视觉算法，比如 RAFT， 去做精细的运动分析。这样一来，宝贵的计算资源就不会浪费在分析那些静止的蓝天、白云和马路上了。
这确实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转变，从处理全部变成了只处理重要的。那效果怎么样？速度到底提升了多少？
论文声称，在他们测试的各种任务里，端到端的平均处理速度提升了400倍。
4倍？
整整4倍。许多任务的总处理时间可以降低到150毫秒以内，这个数字很重要，因为咱们人类的平均反应时间大概是200到250毫秒。这意味着
机器的视觉感知和反应已经可以比人类更快了。
那回到我们最开始说的那个自动驾驶场景，这又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实实在在的安全。我们之前不是说传统方法有 0.6 秒的延迟吗？新方法平均能把处理时间缩短 0.2 秒左右。你可别小看这 0.2 秒，在时速80公里的情况下，它能让紧急刹车距离缩短 4.4 米。
4.4 米，这差不多是一辆小轿车的长度了。在很多追尾事故里，这就是撞上和没撞上的区别。
完全正确，这实实在在地提升了系统的安全荣誉。
好，速度的提升我理解了，但我的第一反应是，为了追求这么极致的速度，肯定要在某些地方妥协吧。比如说，这种只看兴趣区域的捷径会不会导致准确率下降？但论文的结果好像不是这样，这点让我特别意外。
这确实是这项研究最让人惊喜的地方之一。听起来有点反直觉，但事实是，在很多场景下，准确性不仅没有下降，反而还提高了。
为什么？怎么做到的？
原因是，那个硬件生成的时间运动信息，也就是那个框，它本身就是一种非常有价值的额外信息。它像一个边界约束，等于提前告诉了后面的算法，你要追踪的目标就在这个框里，不要被框外的背景信息干扰。
啊，我明白了，这就好像给了你一张寻宝图，直接标出了宝藏的大概范围，你自然就更容易也更准确地找到宝藏，不会被其他东西分心了。
这个比喻非常贴切，它帮助算法忽略了背景里的噪点、光影变化和无关的运动，从而能更精确地锁定和分割出真正的运动目标。论文用数据证明了这一点，在一个车辆行驶的场景中，整体任务性能提升了 213.5%。 更夸张的是，在一个机器臂抓取运动物体的任务中，性能提升高达
740.9%。 740%， 这个数字太疯狂了，这感觉就像是从用手在黑暗中摸索着找东西，一下子进化到了拥有精确的雷达导航。对工业化动画和机械人领域来说，这简直是革命性的。
是的，因为在这些场景里，快速精确地把运动物体和复杂的背景分离开至关重要，而这个硬件恰好提供了这种超能力。研究团队在很多场景下都测试了这项技术，包括你说的车辆行驶、无人机飞行、机器臂，甚至还有高速运动的乒乓球比赛视频。在运动预测、物体分割和物体追踪这些核心任务上，新方法都做到了更快，并且准确度相当甚至更高。
当然了，任何研究都有它的局限性，这篇论文有提到吗？
有，而且很坦诚。作者指出，在一些特别复杂的场景中，性能可能会下降，比如当摄像头本身在剧烈的移动和摇晃时，画面里的所有东西都在动，这种自我运动会给硬件的判断带来困难。另外，如果出现一些非常规则的、难以预测的运动模式，底层的光流算法本身可能就处理不好。
我理解了，这个新硬件本质上是一个超级加速器，它让聪明的学生能更快地找到重点。但如果重点内容本身就特别难，超出了学生的能力范围，那他还是会觉得棘手。
说的没错，它不能解决计算机视觉领域所有的根本性难题，但它极大地拓宽了现有优秀算法的应用边界，让他们能真正落地到对实时性要求极高的场景中。
所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的讨论，这篇论文介绍的其实不仅仅是一个更快的芯片，而是一种全新的机器视觉思维方式。它不再信奉大力出奇迹，不再依赖堆砌算力去暴力破解每一帧画面。
对，而是反过来，从我们大脑数十亿年进化出来的高效机制里汲取灵感，用一个聪明的兴趣区域过滤器，只把计算资源用在刀刃上，那些真正重要的动态信息。这种兴趣区域优先的硬件驱动策略，很可能会成为游戏规则的改变者。
它让实时甚至超人的视觉感知在机器人、无人机和自动驾驶汽车上从一个美好的愿景变成了一种触手可及的可能。这确实非常酷。最后，我想留给你一个可以继续思考的问题。这篇论文主要集中在利用这个兴趣区域来加速运动分析。
但是一旦你有了一个能在瞬间告诉你应该看哪儿的硬件超能力，你还能用它来做什么呢？
这是个非常好的延伸。这个硬件的核心能力其实是注意力引导，它就像一个不知疲倦的侦察兵，永远在为你扫描战场，告诉你哪里有情况。
对，那如果把这个侦察兵和其他的 AI 模型，也就是主战部队结合起来呢？比如论文里也简单提到的 YOLO 物体识别网络，是不是能创造一个更高效、更智能的感知系统？
这绝对是未来的方向。你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场景：硬件侦察兵在一毫秒内发现了视野左侧的快速移动，立刻向指挥部报告，注意左侧区域。然后专门负责识别的 YOLO 模型立刻被激活，并且只对这个小区域进行分析，在几秒内就得出结论，这是一名正在横穿马路的儿童。
这样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感知闭环，硬件负责哪里有情况，软件负责是什么情况。这种软硬件的协同，把整个决策链条的速度和效率都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水平。
这也许才是通往真正高效类人甚至超人感知的正确道路，它让我们离那个最初的设想，一个能像我们一样，甚至比我们更好的感知动态世界的智能体，又近了决定性的一大步。